欢迎来到达叔的财智日记，一个希望每个人都能变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。今天我们来拆解第四个思维模型，剧场效应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孩子刚上小学，你本来只想让他快乐成长，可看到身边家长都在报奥数班、英语班，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幼小衔接，你心里慌了，别人都补，我家孩子不补就会落后，最终还是咬牙加入了补习大军。职场上，你原本按时上下班效率很高，可总有同事主动加班到深夜，领导还在会上表扬这种敬业。慢慢的，自愿加班变成了默认规则，你哪怕没事也得熬到九点，不然就像不努力。刷社交媒体时，看到别人晒出国旅游、高端穿搭、精致美食，明明自己经济实力有限，却忍不住打肿脸充胖子，跟风消费，只为了那几个点赞和关注。这些场景是不是很熟悉？我们每个人做出选择时，看似都是为了自己好的理性决策，可最后却发现大家都更累了，更焦虑了，却没得到真正想要的结果。这种个体理性叠加成集体非理性的诡异循环，就是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核心概念——剧场效应。它就像一个无形的剧场，我们每个人既是观众，也是身不由己的表演者，最终被困在这场没有赢家的集体大戏里。要理解剧场效应，我们得先看看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。它不是一个新词，而是横跨哲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的跨学科思维工具，有着清晰的理论脉络。最早提出相关思想的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，他在《论科学与艺术》里把当时的巴黎比作一座大剧场，市民们不再关注真实的自我需求，而是热衷于模仿他人、迎合社会规范来获得认可，最终陷入生活于别处的异化状态。简单说，就是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，丢了自己的本真。这是剧场效应最原始的内核，社会的戏剧化让个体行为变得有表演性，进而导致自我迷失。到了20世纪，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把这个思想推向了深入，他通过研究19世纪巴厘岛的政治体系，提出了剧场社会理论。在当时的巴厘岛，权力不是靠暴力或经济控制，而是通过盛大的宗教仪式、宫廷庆典来表演实现的。国王是核心表演者，民众是观众，整个社会就是舞台，权力服务于表演，表演更服务于权力，这让剧场效应有了社会学内涵。当表演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逻辑，整个社会就会陷入重表象轻实质的困境。后来，经济学和心理学给了剧场效应更贴近现实的解读。经济学视角下，它是典型的囚徒困境，就像剧院着火时，每个人都想尽快逃离，可所有人都冲出去，反而会拥堵在门口，最终谁也逃不掉。这背后是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，在缺乏约束时会导致集体利益最小化。而心理学则认为，剧场效应的形成离不开从众心理和损失厌恶。我们害怕被群体孤立，更害怕不跟随就会吃亏。比如家长担心孩子不补习就落后，员工担心不加班就被裁员，这种恐惧让我们不得不放弃独立判断，跟着别人行动。了解了概念的出处，我们再拆解剧场效应的底层逻辑。它之所以能在教育、职场、消费等多个领域蔓延，核心是四个关键特征和一套完整的传导机制。我们可以用剧场看戏的过程来理解。首先是场域性，任何剧场效应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剧场。这个剧场不是物理空间，而是由规则、竞争关系、文化氛围构成的抽象网络。比如教育领域的分数至上评价体系、优质资源稀缺的竞争关系、升学决定未来的文化氛围，共同搭建了教育剧场。职场的绩效至上规则、晋升机会稀缺性搭建了职场剧场。只要有明确的竞争规则和群体互动，就可能形成这样的剧场，为剧场效应提供土壤。其次是表演性，这是最直观的特征。在社会剧场里，我们的行为不再基于真实需求，而是面向他人的戏剧化表演。学生补习可能不是热爱知识，而是为了展示努力给家长看。员工加班可能不是工作需要，而是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敬业。社交媒体上的精致生活可能是精心包装的表演，只为获得关注。这种表演的本质是我们把别人眼中的我当成了真实的我，最终在表演中迷失自我。然后是传导性，这是剧场效应扩散的核心机制。就像全场观众从坐着到站起来看戏的过程，一开始大家都遵循默认规则，处于坐着看戏的平衡状态。后来少数人为了抢占优势，率先打破规则，相当于前排观众站起来，其他人为了不被边缘化，被迫跟随，也就是后排观众不得不站起来。最后，所有人都参与其中，形成新的平衡，但成本远高于之前。就像全场都站起来看戏，大家都更累了，观剧体验却没提升。这个链式扩散的驱动力，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竞争焦虑。最后是困境性，这是剧场效应的本质，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冲突。 从个人角度看，报班、加班、跟风消费都是理性选择，但当所有人都这么做，就会形成集体困境。教育领域里，所有学生都补习，升学分数线同步提高，相对排名没变化，却都加重了负担。职场中，所有人都加班，加班从加分项变成必备项，薪资和晋升机会没增加，反而全员倦怠。这种无意义的内耗，正是剧场效应最核心的危害。除了这四个特征，剧场效应能蔓延，还离不开三大底层推手。一是心理层面的从众心理加损失厌恶，我们害怕孤立，更害怕损失，所以被动跟随。二是经济层面的资本逐利，比如辅导机构制造升学焦虑，商家炒作符号化消费，主动建构社会剧场。三是社会结构层面的资源分配不均和评价体系单一，优质资源稀缺，评价标准又只看分数、业绩、痕迹等单一指标，迫使我们只能通过表演来竞争。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理解剧场效应有什么实际启示？如何才能跳出这场无意义的集体大戏？其实核心在于回归理性，坚守本真，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。第一，培养批判性思维，摆脱他人评价依赖。剧场效应的核心陷阱是我们把别人的标准当成了自己的标准。比如家长给孩子报班时，先问问自己，孩子真的需要吗？还是只是因为别人都在报？职场中面对加班文化，先想想加班真的能提升效率吗？还是只是无意义的表演？我们要学会区分真实需求和他人期待，不把别人的眼光当成自我价值的唯一评判标准。就像浙江有个教育集团提出拒绝剧场效应，只做教育的长期主义者，他们不搞短期分数竞争，而是聚焦学生能力培养，这正是摆脱表演性回归本质的体现。第二，践行长期主义，避免短期功利陷阱。剧场效应往往源于短期利益的追逐，家长追求短期分数提升，员工追求短期领导认可，消费者追求短期他人关注，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需要长期积累。家长与其逼孩子报一堆补习班，不如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自主能力。职场人与其靠加班刷存在感，不如提升核心技能和工作效率。消费者与其跟风符号化消费，不如把钱花在真正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地方。长期主义能让我们跳出短期竞争的焦虑，避免陷入无意义的内耗。第三，理性看待竞争，接受多元成功。剧场效应的滋生离不开成功只有一条路的单一认知，但实际上成功从来不是标准化的。有人学术有成是成功，有人深耕手艺是成功，有人经营好家庭是成功，有人活得健康快乐也是成功。我们不必和别人挤在同一条赛道上，更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绑架自己。就像职场中，不是只有加班的人才值得认可，教育中不是只有分数高的孩子才优秀。接受多元的成功观，才能减少竞争焦虑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。当然，跳出剧场效应也离不开社会和制度的发力，比如资源均衡分配、评价体系多元化、加强监管、遏制恶性竞争等。但作为个体，我们能做的是从自己做起，不做剧场效应的推动者，也不做被动的跟随者。最后，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，真正的自由不是在剧场里跟着别人站起来，而是有勇气坐着看清自己的路。真正的幸福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而是在自己的节奏里实现本真价值。希望我们都能跳出全员内卷的剧场，摆脱表演的束缚，在理性与本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幸福。最后的最后，恭喜你又解锁了一个新的思维模型。